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，雪球，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浅析东方甄选事件背后的根本矛盾。东方甄选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是新东方由来已久的问题。对于现代企业而言，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在突出的个人面前，究竟起到的是促进还是约束作用，这个没有答案。而新东方相较这个行业为人推崇的标化体系管理，中央集团军统一作战从来就不搭边，更多依赖个人，参见新东方的校长。所有校长的轨迹几乎都是一线教师出身，紧接着担任教务岗，从事运营管理和招生，前后端一手抓。沿着这个轨迹，一些人才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。当然公司也会给这个机会，这也是早期新东方能吸引到众多人才的因素之一。当然这个制度下的弊端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人才留不住。日益膨胀的野心和欲望结合现实的差异，会让这群人到了一定阶段看到发展瓶颈。这里插一句，很多人觉得新东方的待遇不错，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个误区。20多年前时可能是这样，当时分成很粗犷，校长最多可以拿走近 30%， 之后其实这个比例在降低。当然早期为了寻求快速发展，财务制度的不完善也没有上市，品牌在那一阶段的作用相对没有突出的那么明显。从12年之后，随着一系列运营管理制度的改革和调整，借助 K12 行业市场的大力发展，新东方做得依然非常好，继留学之后踏上了一条新的快车道。很难说最近10年的发展，个人在里面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。毕竟新东方这三个字真的是太强了，在优势领域很难做得不好。当然距离顶级还是需要付出努力的。所以上至校长下至老师的待遇都已经无法和20年前甚至10年前对比了。尤其层级这块想要突破和打破现有格局其实也是很难的。当然这样涉及管理层其实也有参考好未来的模式。现下的新东方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，里面的齿轮在有条不紊地运转，这其中每名老师和员工只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，少了谁都不会影响运转。所以当我们在提董宇辉的发展轨迹时，他走的其实也是这样一条路。西安学校一名普通的线下老师，如果继续这么上下去，别说名师了，就是想涨课时费都很难。这里不去谈甄选大火背后的因素，当董宇辉发现他重新拥有了像20年前、10年前那波人一样的机会时，内心还是非常期待的。K12 起不来直播带货也可以吗？曾经差点离职。所以当老于跟他谈话时，承诺他这些那些时，那时的董是对自己在新东方的发展非常向往的。不过之后的事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从对人才的宽松管理到后来的各种限制，董到现在还只是一名主播，在运营这块对他还是限制很大的。这中间的转变为什么会变化，我们可能会推测出来，但这一决策人一定只有老于一个人。当董发现自己在最黄金的年龄段、最具爆发的时期受到了约束，同时看不到什么未来时，现在的一切就已经不是小作文不作文的问题了。从胡敏、江博、徐小平、王强、罗永浩、陈向东、沙运龙等等从公司出走的高管和人才看，这次的董宇辉即便最终离开，目前看概率极大，也只是这家刚刚迈过30年教培巨头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，对新东方丝毫不构成中长期影响。只不过短期会承受很大压力，这也不是问题。最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，无数人都曾在离开时放出豪言，大多数都是要干死老东家，但最后还不是看着他发展壮大。你只要记住一点，这家公司的灵魂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俞敏洪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